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骨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邀请我节目中的老搭档，也是我们湾区非常知名的旅游达人安迪马老师，跟我们来聊聊在我们湾区啊，有许多的城镇和乡村所环绕的这个公路，特别是冬季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淹水啊或者是塌方的这样的一些灾情。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请安迪马老师给我们来聊一聊在我们所处的湾区一些容易出现状况的路况。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最近以来呢，可以说是天气晴朗，可是呢从去年的圣诞节一直到年初的新年开始啊，我们湾区一直受到这个暴雨的冲击，那许多的地方都被水淹了，那甚至有一些山区的路段都有塌方的这样的灾情啊。尽管是现在是雨过天晴，这个天气状况非常的好，可是呢我们还是要知道我们所生活这个湾区的路况哪一段会经常出现一些状况。
对，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雨了。这个是好像自1861-1862年那一次大雨之后第二大的一场雨，当然上一次比较大的呢是2017年那一次，雨也比较大一些，总之这场雨呢确实是很久以来降水量比较大的一次。
没错，不仅是降水量大，而且它一直延续不断的连日来暴雨的冲击哈，所以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有一些不仅是路段的淹水情况，有一些地区都停电了哈，所以在我们旧金山湾区有许多地方都收到这个警报系统所发出的这种洪水的警报，那更不用说有一些路段在我们开车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哈，我们自己行车在路上经常会看到那个公路两旁的一些树啊被吹倒了，真的是什么状况都有，所以也出现了许多比平时更多的一些交通的意外。尽管是现在是雨过天晴，还是请安迪马老师跟我们来聊聊湾区的这些路段，因为我们是生活在这个车轮上的国家，所以呢多知道一些资讯哈，有备无患。那首先安迪马老师就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觉得在整个湾区您看来最为容易发生这些淹水啊或者是塌方的是哪一条路段呢？
是这样，淹水呢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它海拔比较低，然后上面的这个山坡上的水流下来，可是它海拔低呢，距离一些河口又比较远，所以它上面的水排下来了，可是它的水呢排不出去，所以这样呢就会淹水，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呢，它即使海拔相对高一些的地方，但是它自己本身是在一个洼地当中，就像一个小小的盆地一样，那这样的地方也会淹水，所以差不多淹水呢是这样两种情况。当然塌方呢主要是会出现在山区公路呢，它倒并不一定是说这个地方山坡的斜度有多陡，而是说这个地方如果是人为的做了很多的修缮，为了通一条路，这个地方人为的工程比较多的话，那它就容易塌方。那如果是自然的这种自然的地方，即使山比较俊俏，那塌方的可能性也不大。
据说在99号公路，也就是说在中央山谷那一段的路段是容易出现这种像你刚刚提到的这几个方面可能都会容易出现这样的状况，对吧？
对，都会有这样的状况。那是因为在中央山谷呢有两条比较大的河，一个是在 Stockton 附近散花捆， San Joaquin River， 还有一个是在 Sacramento 附近呢，就是 Sacramento River。那当然 San Joaquin River 最终是它是 Stockton River 的一个支流，但是这是一个是从南边过来，一个是从北边下来。那什么地方会淹水呢？就是距离这两条河相对比较远的，但是又是同样都是中央山谷的平地，比如说 Stockton 和Manteca 这两个城市。 Manteca 可能喜欢去有三米体走120公路的朋友呢就知道，那从 Tracy 过去下一个城市就是 Manteca。 那这两个地方不太会淹水，并不是因为他们高，而是河就在他们旁边，所以他们的积水很快就流到河里边去了，那河呢就汇总到大海里边去，所以这样就问题不大。但是 Sacramento 和 Stockton 之间的城市，它距离这两条河相对来说都比较远，它的水就要等着这两个城市的水排出去才能轮到它们，所以这些地方比如说像 Lodi， 那它们就淹水的可能性比较大了。
那像您刚刚提到的99号公路这几个路段哈，其实如果经常往 Sacramento 那边跑的话，大概也基本上是去优胜美地啊，或者是去那个太浩湖啊，都会经过刚刚您所提到的这几个路段，对吧？
对，是的。
99号公路其实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安迪马老师也常常提到，它是美国的一个国道，主要是南北方向，对吧？
对，它主要是串联了中央山谷呢，北边从最北边的城市就是 Chico，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然后下来就是 Sacramento， 然后一路过去呢，一直99号公路最后到了 Bakersfield， 就是中央山谷的最南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99号公路上边城市比较多，五号公路上因为它是一个通勤的路倒是没有什么大城市。
那么在前一阶段湾区这个最强降雨的这种冲击下，99号公路有的路段会关闭吗？
对，在 Lodi 那边呢就有一些路呢，当然因为它是国道，所以主要要抢修它，所以关闭的时间相对来说不是很长，但是在雨最大的时候有一些路段不仅是关闭了，而且那个水呢在公路上就是可能是因为降雨太大，所以很多车子就来不及躲避，最后就淹在公路上了。那这里边还造成了一些人员的伤亡啊等等，所以就说明雨呢仍然是当时的降雨呢不仅比较大而且比较急。
没错，但是呢唯一比较好的就是说最近雨过天晴了，去太浩湖去滑雪反而是挺好的。像上个周末我们就开车到那边去滑雪，反而这一路行虽然我们走的不是99号，走的是50公路，整个公路还都顺畅，非常的安全。
所以降雨量大当然了，一个是对旅游业呢，等到雨季过后等到这些灾情缓和了，对于旅游业往往都是好事儿，因为河流也涨水，所以所有那些跟湖泊、河流、山上滑雪等等这些相关的旅游业都会受益。那还有一个呢，更重要的就是，今年呢会是农业丰收的一年，因为瑞雪兆丰年嘛，所以这么大的降雨量对于中央山谷的旱情一定是有缓解的。那中央山谷呢不仅是加州，也是美国甚至全世界数一数二的这个蔬菜和瓜果梨桃的产地。
哇，
这个对，所以今年比如说像洋葱啊等等这些呢都一定是产量会比较好。
太好了，真的是应了我们传统所说的这个俗语哈，瑞雪兆丰年，所以在我们湾区也是瑞雨呀、啊、瑞雨兆丰年会给我们带来。
因为我们小湾区其实旱情也是很重的，所以像山上啊等等这些很多地方植被都等待着这个降雨呢。
没错，已经连续好多年都缺水，我们大家都深受其害，夏季的时候都会有限水的这样的一些要求哈，有一些 county 啊 city 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个单元的时候继续有请安迪马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除了我们刚刚聊到的99号公路中央山谷这一段容易出现淹水这样的一些状况之外，那么还有哪一些的路段是 提醒我们要多加注意的，请你别走开，马上就回来。听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骨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继续有请安迪马老师为我们来聊聊在湾区啊，还有哪一些路段容易出现一些状况。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刚刚聊到在99号公路中央山谷的时候呢，如果发生了暴雨袭击的话呢，容易出现一些水淹的状况哈。那除此之外，其实在旧金山湾区的南部，也就是圣何塞再往南走 Gilroy 那边也出现了大量的淹水的状况，是这样吧？
对，那边呢也是他们的问题，也是他们是在山谷里，可是相应的河流呢又离他们比较远，所以他们这个山上的水下来之后呢不能一下子排出去，所以就会形成淹水。好在呢 Gilroy 和 Salinas 这两个城市，它淹水的地方基本上都不是我们通勤的人会走到的，都是相对于是偏就是在101高速公路两边的这些对于他们城市来说的主干道，但是对于我们通勤的人，我们只是在101公路从南往北，从北往南这么走一下的话呢，情况还好一点，只是具体下雨的那一天，暂时很短的时间101公路有些路段不通车，但是这些就很快就处理了。可是他们的当地的公路，就是他们所谓 local 的路段呢，有一些很大的干道都已经被水淹了，这个对于当地的这个当地人的生活呀影响是比较大的，对它铺开的面积比较大一些。
我相信也有不少的听众朋友们透过电视的新闻看到汪汪这个就在 Gilroy local 的那个路段就发生淹水，大面积的淹水的状况。
当然这里边呢有一个还有一个技术性原因，就是高速公路呢它一般在铺路的时候它地基要比较厚重一些，因为车速比较快，所以它也会考虑淹水，因为它又是国道，所以它的设计标准会高一些。设计标准高，换句话说就是它的路面呢相对于周围的地方也会高一些，所以周围地方淹水了你就会觉得你像走在一个桥上一样，这样还是能过去。可是 local 的公路呢也没有那么多的预算，所以它只能在它这个公路铺设的这块地区的海拔之上，可能能高一尺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很容易就会被淹掉。
那对于我们平时来讲，怎么样能够体会到说这个路段是容易被淹水的呢？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这样的一些知识。
一般来说，如果这个附近周围没有比较大的河流，那你像走在有些地方这公路走旁边就是一条河，那这河呢可能也没有很宽，但是明显感觉到它的水容量可以是比较大的一条河，或者当然这个路明显是上下坡的就会好一些。但是如果它比较平缓，周围又没有河流，但是两边呢很远的地方又有明显的这个山然后都是一马平川的田地，这种地方呢就很容易淹水。还有就像我们去有三媒体的时候呢，如果你走南线就是140公路，从 Merced 然后一直往前走，那一段路有8英里，是很直很直的路。那个地方你像这么直的道路就说明它没有太多的地形变化，然后呢这种它只是加州的州道，所以它也没有那么多预算，所以可能有些朋友就还记得140公路两边的人家你就这么转过去就可以，不会有一个明显的下坡，有时候就是那一尺两尺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很重要的。
那在开车的这方面，因为安迪马老师无所不知啊，也想请教一下，那在如果突然开到淹水的路段，有什么样一些质保的措施呢？
第一呢，就是说能不去就不要去，像我们已经知道什么样的路段有这种情况，那下大雨我们能不去就不要去，不要冒这个险。但是有些时候由于各种各样原因，你开到那个地方，你发现前面全都是淹水，那最好也不要试图呢从淹水的地方开过去。因为我们家庭车一般我们都是四门的这种家庭房车，或者是后面是这种就是我们所谓的family van， 就是这样的这种用国内的说法就是面包车，这些车底盘都太低，那即使是四轮驱动的卡车呀等等，其实最终就是你看你的车子的底盘如果被水淹到了，那这样的话就不要去了。所以有些不熟悉的路段，你觉得前面很平，那个水很平，但是你如果记得这段路的话，你可能就想到了它路可能是仍然在往下要走一段才上来的，所以你远远看你说哎，这水还行，没有很深，但是走着走着那个路面呀，它往下只要低个6寸，你的底盘就淹下去了。平常我们开车的话，这6寸是没有感觉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不要试图去让汽车趟水。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忠告哦，而且呢我倒是体会到，就是说在恶劣的天气情况下，真的是尽可能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宁愿让自己胆子小一点，对不对？
对，这边呢补充一下，就是汽车呢如果淹水了，有一个打个比方或者开个玩笑，你的车如果是越早款的，你说我80几年的车，我是咱们说的极端一点，我是1945年的汽车，那倒有可能行。为什么？因为汽车只要你的发动机你不收油门，也就是说它的空气不往回作的话，你只是一直踩着这个油门维持一个深度，就是脚上，或者说尽量把它踩快一点，那车子就是越走越快。咱们先说理论上，如果是这样的话，水是进不到气缸里的，就气缸是没有问题，金属的部分问题也不大，只要不生锈。但是有一个问题，现在的车太先进了，电路呢密密麻麻，从你的车门到前面的发动机还有很多的芯片，对吧？这种车子就怕水，车子这些一旦被水淹过了，你说那为什么车子就不能要了，我把它晾干了，发动机的部分可能可以，但是电路的部分基本上就没无药可救了。所以车子很多也，然后有人很多呢会有些说法说我不正着进水里，因为这样前面发动机的那个地方一下水就进去了，我倒着进去，我只要保证那个发动机排气口它一直在往外冒气，有一个气压，那这样的话我车子倒着话呢，我前面的发动机那一部分水呢就算进去也是个负压，这些可能都对，但是你的水只要进去湿到电路了，这辆汽车基本就报废了。
车的这一方面哈，那是我们代步的工具，还是也要保护好哈。
对，所以就是轻易不要冒这个，就是让汽车趟水的这个风险，轻易不要冒。
没错，水漫你的车，也就是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危险的系数。所以呢，保护好车也是保护好自己出行的安全。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下个单元继续有请安迪马老师带给我们更为精彩的资讯。请您别走开，马上就回来。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请您与基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继续有请我们湾区知名的旅游达人安迪马老师带给我们更为精彩的分享。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 地图啊，从这个中央山谷慢慢的往回缩小哈，到我们整个这个湾区比较 local 的地方，在 local 的地区有哪一些的路段也是会经常出现一些状况。
对，在我们湾区呢，有一些路段它是这样，有这么几种情况。因为湾区毕竟也是一个山区，那一个是比较平缓的地方，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靠近山的地方，有这么两种情况，在大雨当中会出现危险。
比如说哪几个路段呢？
比如说我们就说101公路呢，在帕拉阿托中半岛有一个出口叫 Embarcadero， 那在 Embarcadero 和 San Antonio 之间的这一段的路面呢是相当低的，因为从这个地方到这个海湾之间是一块这个自然保护地，一般有自然保护地其实用中文说就是一片沼泽，那这个有的时候海平面潮汐的变化，你就看那个沼泽的高低就都有变化，那所以101公路的这个路段是比较低的，所以像帕拉阿托这一次下雨就淹水了，它淹的地方就是从 Embarcadero 这个出口出去那边有一个很小的购物中心，那个附近就淹水的情况，包括居民区淹水就比较严重一些，所以这个就是高速公路呢相对比较距离海平面比较低的位置就有这样的危险。
那您提到中半岛帕拉阿托呢，再往北边走，中半岛 Millbury 那边好像也有一些地方出现一些淹水和塌方的情况
对，像 Millbury 也是这样。 Millbury 的另外一边就是旧金山的国际机场，旧金山国际机场呢几乎都是拦海造田做出来的，所以 Millbury 的这一段公路距离海平面，还有像 San Carlos 这些地方距离海平面都相当近，所以如果这个水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不能排出去的话，它就会形成淹水。 Millbury 呢和 Palato 一样，它比较低的地方没有一个河道能让水排出去，所以这个就是最主要的问题。
说到大的地方，其实我们自己家也要时时注意我们的房屋啊，一定要检查这个排水的系统，对吧？
对，尤其是附近有河流的话，像这一次 Rival City 淹水就很严重，还有 San Carlos， 那原因就是呢，时间这么长了，我们所有的排水系统，像这两个城市，我感觉城市都是有严重的失职，因为他们没有去检查他们的下水道。像 San Carlos 的 Walgreens 和 Trader Joe 这两个商店，就那个水已经淹的有点像这个白蛇传当中的水漫金山了。
哇，
那个商店大门就只剩下一半了，很多汽车就只有车顶了。
哇，这是严重的这个水灾耶。
对，所以这个水已经高到用我们公制说一米以上了。
对，
这么高的水位居然排不出去城市，因为这两个城市呢很有意思，他们有天然的河流呢都用水泥加固了，这个其实是好事，那说明它的泄洪量相当高。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么加固的话，它的河道在通过每一条街道的时候，它为了保证河道里边东西比较干净呢，它在那个公路底下它修个铁丝网，修铁丝网本意是好的，这样可以保证下游河道的这个清淤。可问题是，如果你有铁丝网，你又不去清的话，它堵了很多东西，那上面的水下来可就下不去了。
没错，
这两个城市比较尴尬的是，越是离海平面近的地方它越没有淹水，因为水没有到它呢，水都被这些铁丝网卡在中游的地方了，所以山上没有淹水，下流没有淹水，就是在 El Camino 附近的地方就全都成灾区了。
没错，其实本来我们整个美国啊，是整个美国，不仅仅是我们湾区，就在这些系统方面都是比较老旧，更新的比较少，对不对？那何况在像你刚刚提到的，在疏于这种管理，那更是容易发生这种水淹的状况了。
对，所以我在这边呢，就建议听众朋友，如果你附近有河流的话，其实它就是河从这个河堤当中漫过去了。因为水下面水出不去嘛，所以如果你附近可能 超过50英尺，甚至对，大约50英尺吧，或者你家后院很，就是隔过一条街，甚至就有一条小溪的话，那如果你发现最近10天可能有大雨，经常冬天注意看看这个天气预报，你最好就给 CT 呢打个电话或者亲自去一趟，问一下他们河道的清淤有没有做。那因为一般夏天可能大家都没有做，要提醒他们。这种时候你们一定要清淤，不然的话这水可能就漫上了。
太好的忠告。除此之外，其实在84号公路的 Pleasant 那边暴雨洪灾当中也是水漫社区哈。
其实他们是一条比较大的自然的河，84号公路从 Fremont 到 Pleasant 之间是在一个山谷里头弯曲前进，那这里边是有一条河的，按理说公路旁边有河，公路不会淹水。但是同样的问题，在 Fremont Mission 这条公路，以上的上游部分呢，它虽然是自然河流，仍然会淤积很多以前的淤泥啊，尤其是这种淤泥又很有营养，它就会有很多植被长出来。植被长在山上是有好处的，可以防止水土流失。那不会这个殃及公路或者民宅，可如果植被长在河流里，就正好是相反的作用。等水下来的时候，它会让水减速，这样上面的水呢就排不下去，所以这就为什么84号公路就会被淹水。当然还有呢，就像92号公路，这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它是因为公路扩宽，所以原来呢上下都是各一行的路，现在有些地段呢扩充成单边是两行，也就是总共是3条线。那扩宽的部分就是一个是人为的把山呢又给削的陡一些，另外呢在山谷这一边又人为的把它堆砌出去一些，所以这样的问题就出现，只要有人为的地方就可能，因为它不是自然的土壤，它就可能会出事。所以92号公路呢是有一个很大的下沉的这个坑，这个坑的宽度呢就是公路一条线的宽度，那这个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地方人为的做了很多的变化。
这个秋季的时候，我们整个湾区啊，甚至加州都有这种容易发生这个火灾的一些地图，我相信政府部门也应该有洪水易发地图吧。
是这样的，是有的，这个是以每一个县为单位，他们会有这样的地图。那当然整体加州也是有这样图的，但是这种图呢一般来说以每一个县为单位，它会都是有这样的地图的。然后包括水库的下游，那如果水库的大坝如果坍塌了，有多大的范围会被水淹到，这些地图都是有的。那如果有的听众朋友，你们最近刚刚买过房子，你就看一下你在买房子当中有一份文件呢，叫做 NHD， 这个 Natural Hazard Disclosure， 自然灾害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报告。那这里边呢就会有地图，你就可以找到那一份。我们不用看 FEMA 的，就是联邦的这个紧急署的那个，对于我们各个地方那个太理论化，我们去看每一个 county 的，也就是 local 的这个 flooding， 你就能看到你这个地方会不会淹水。但是它淹水分成很多种，一种是下雨的淹水，还是上游的水坝如果坍塌的淹水。当然如果你住在这个地方上游没有水坝的话，那就不存在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地方会在什么情况下会淹水。
还有一个呢 weather.gov， 就是政府的一个官方一个官网哈，在这上面你如果查这个flooding in 加州 in California， 也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相关的一些资讯，有关水灾防范的这方面的一些资讯，我相信都会带来有备无患这样的一些实际的帮助吧。
是的，这些信息呢包括向市政府提议注意清淤等等，这些我们加在一起，对于这个防范水患呢，或者说提前做一些准备，比如说买沙袋啊等等，不要出门呀，这都会有很大帮助的。
没错，其实生活在旧金山湾区，我们一再说非常好的这个得天独厚的好天气哈。但是呢，每年其实有两大隐患，一个是秋季的时候这个防火，然后在冬季的时候就是雨季带来的这种洪灾哈。所以呢，这是我们湾区是在不同的季节也会出现季节性的一些有备无患的事情。
是的，对。
好，那非常的感谢安迪马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给我们所介绍的非常有用的资讯啊。那也希望在下次节目当中带给我们更为精彩的分享。感谢，也祝听众朋友们有一个愉快的下午，谢谢您。
好，谢谢金娜，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